感谢主，撒母耳记下22章，这是最后几章里面的。我们说这是不是在历史的事件的一个进程，而是一个抽取出来的一些的经历。那在整个撒母耳记的写法的当中，我们知道在最开头的时候应该好像第二章也是以一个诗篇，在结尾的时候又是用一个诗篇。那么当中透过诗篇我觉得讲诗篇，如果诗篇是一两节经文，有时候很好读，因为一两节可以很深入的思想。来一个51节，51节就不容易读，因为51节里头我们要分享的时候可以从很多层面来分享。所以一路读的时候就一路读到一些比较好像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点，然后在这个点的下面又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关于这个点的一个描述所以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从前面一开始头三节就特别说到歌颂神的拯救。那我想诗篇很长就是一个生命的经历特别是大卫在经历他的人生的这种高低起伏，经过很多的高山低谷，经过做王，经过被追杀经过被追杀又经过又做王，那他的人生应该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了所有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的生命会不会丰盛，就是看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如果这个人说所谓我在江湖中打滚过，我经历过很多人世间的弯弯曲曲高山低谷的时候，那我说这个人的生命就很丰富，大概他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很多见证可以说。而对大卫来说，他的高低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因为他可以低到被追杀，低到躲在山洞里，低到什么都不是，如同一条狗。他可以高到成为一国之君做万人之上的那一位君王。所以你看到他的整个人生的起伏是非常的明显，所以他难怪可以写出那么多的诗篇，也可以称为不只是当代的人可以读到他的诗篇，就连过了2000年后3000年后的现在的今天的我们仍然可以读到他所经历的诗篇。所以当第一到第三节这边说到歌颂神的拯救，所以这个诗篇里头就看到什么，先有仇敌的攻击再有极大的苦难，然后有忍耐中的求告，最终在等候的当中就经历了神的恩典跟带来的突破，所以就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作为。其实这就是人生，人生的写照。很常在平安当中顺利当中我们就觉得很自然人生就是这样子那我就不觉得有需要神人就是在困难，有时候困难还不够难，所以我们都觉得我还是会可以努力，努力到没有办法了我还是只有忍耐，忍耐到真的不行了，最后哪里可以帮助我。所以你看到好多宗教产生出来，可是人在追求宗教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就陷入在另外一个困境。就好像我的父亲生前他以前见证了一句话，他说如败如失败，就是越败越失败。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这是他人生的经历，就发现人在困苦的当中就会到处求到处拜，结果就很喜欢算命，结果不算还好，越算越糟糕，算了之后就觉得就明明就有一个觉得有一个问题存在了，有一个困难，有一个危险了，结果就发现到就败得越凶，可是就人生就越多的困难直到那一天找到了耶稣之后，就发现人生就有了一个转机人生就有了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就看到原来不再是我去找神，而是原来是耶稣来找我，就看到我们的人生遇见了神，我们就遇见了平安，就遇见了幸福就遇见了一个改变。那就看到说其实人生就是因为经过了这一切之后，才有大卫所说的感受到那种神是我的神，是我的磐石，是我所投靠的，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那个脚就是一个能力，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那这一切岂不是都是因为经历了之后才能够见证出来。所以我想今天当神许可我们经历艰难熬炼，其实无非是要让我们去从中得到学习到功课。昨天参加 修真建昌他们的整个竹戏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聚会。啊，真的哇，看到原来有整，我看有几个人啊，四五十个人哦，大概有呀，四五十个人的一个竹戏的一个聚会。所以后来我到的时候应该比较迟了，所以仅存的两个位，我坐下来的时候，我旁边是一个做护士的一个姐妹。那在跟她谈话当中，哇，她有一些面对人生的一些的挣扎。那我因为我知道这个姐妹有稳定的参与小组，但是很少出席聚会啊。那所以我就在那里就坐在她旁边嘛，就鼓励她，就跟她谈，就看她说，其实人生有很多的考验。当我稍微听她的经历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你未来会有很大很大的考验。不过你也可以不用亲自去经历这所有的考验，只要你学乖。很多人已经撞到头破血流啊，他们怎么撞墙的经历啊，你不要跟着他去撞墙嘛。他已经替你撞墙，你就要看到前面有一座墙，那你就要避开这一道墙，你可以走不同的路。所以很多时候当好像大卫经历人生的很多的这些的教训，其实我们可以避开这些的教训。就好像我跟师母，我们的婚姻经过很多的考验，我们算是很健康的背景，我们算是很清白的背景，我们算是自由恋爱的背景，我们算是彼此相爱了之后愿意结婚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的路尚且要经过，原来要同心的走有很多的考验。所以我说今天如果我看到一些人，我知道你们眼前非常的困难，那你不要以为说希望将来结婚事情就会好转。我告诉你，眼前都已经很困难，你日后的困难你更加是可以想象。我们是当年是没有困难的，一切都看起来美好的，可是我们尚且遇到那么多的困难。所以我说我们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原来我们要就才学到功课。那我也感恩，就是因为我看到张年牧师怎么样爱妻子，那他生命所经历的事情，他所经过的考验，结果也成为我们的功课，也成为我们的学习。所以我想今天当神许可我们经历煎熬，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从中去经历神。所以今天教你活在生长在教会，在教会里面生活，就是有这个好处。你可以听别人的故事，可以看别人走过的路，那你就不用去碰去走别人所走过的。所以我就看到当张牧师经历了很多功课，我知道很多牧者上夫妻营上了三次、五次、十次、二十次都有。那我上了教牧夫妻营第一次之后，哇，我就觉得，哇，我其实我要不要学功课？如果不要学功课的话，很快我又被召回去再上课，所以我就拼命的学功课，拼命的学功课。虽然有一点突破，但是毕竟还是不够，所以还有再上第二次啊。所以第二次的时候，哇，我就知道原来艰难那么多，所以我又再一次的让我自己要更快的学功课啊。所以我算是两次，应该就算是所谓的毕业。其实毕业不表示说我已经满分啊，我还一直在学习。所以就在过程里头，就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问题，是你要不要从中去改变，好，去突破。那所以这个是整个大卫歌颂神他蒙拯救的一个诗篇。那我觉得这个诗篇真的很长要怎么讲呢？那当我一直读到第四节的时候，我就看到第四节又似乎是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当这里说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中被救出来。所以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二十节，我就看到这是赞美中的求告。就是当从第五节那边一路下去的时候，都在讲他过去的经历啊，他怎么样经过好像死亡啊，怎么样被绳索缠住啊，死亡的网络怎么样临到啊，他在急难中怎么样求告神啊。所以当他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当神一听他的祷告的时候，大地所展现的一个情况就好像所谓的鼻孔冒烟上腾，他的口中有火焚烧连炭都烧着。那所以整个的形容 描述整个大自然。我觉得当我看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不是看到神的鼻孔冒烟，我是看到整个大地都在描述神。所以当神一愤怒的时候，一踩一个脚一顿脚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地上滚，整个地球动了一下，然后有些地方的物质被震倒了。那其实当我们在看整个大地大自然里头的许多刀剑饥荒瘟疫，刀剑饥荒，刀剑当然我们说是战争，饥荒是天灾，瘟疫是也可以说是一个灾难，但是也很常是一个人所种下的一个祸根，或者是整个大自然里头的这些所谓的地震啊、天灾啊，我们很常说这个是大自然。其实如果你想深一层，或者你仔细的看看在圣经里头，仇敌有这样的作为吗？能够叫整个天地震动，能够使到整个呼风唤雨吗？仇敌好像没有这样的作为。勉强可以找到的一处的经文，很像是耶稣在加利利海上行走的时候，忽然间起了大风浪。但是后来我们理解到这个大风浪，我们常会有一个感觉，哇，是仇敌兴起风浪，是耶稣平静风浪。其实不是的，这是也可以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那这个自然的现象是什么呢？因为整个加利利的地形，它是属于一个在山谷中的一个湖，那所以它周边是有山，而在山峰在山谷的中间有一个的缝隙，那这种的缝隙就会形成，当风进来的时候，在某一种的状态底下，它会形成一股的强风，使到那个整个湖面的整个水忽然间波浪翻腾起来。所以这种的状况是时不时会出现的。所以当我们的队伍去以色列的时候，通常都会去加利利。那去加利利也蛮常都会去加利利湖、加利利海就是在那里坐船。那么所以通常坐船，因为他们的渔夫都知道时间，所以就某些时间是可以出海，某些时间是不可以出海的。当然我们上一次我们的母堂江牧师他们去的那一趟就碰到真的在湖上起了大风那个的大风到一个地步，船摇撼，可是没有耶稣在船中，那怎么办呢？没有说住了吧，进了吧他们只好就是把他们的那些所谓的帆啊，所谓的那些遮的布割破它，就是让它减少那个晃动。当然他们也祷告后来平静风浪的主依然是平静风浪让他们经过这个事情有惊无险。所以人生你会看到整个大地忽然间起震动，很常是神在执行他的愤怒。那神为什么会执行他的愤怒？就是因为看到人的悖逆，看到人的那种的犯罪，看到人的这一种的不肯听的时候，管教领导常常是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从第四节一开始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所以这句话几乎已经下了一个结论，就是神是应当赞美的。那因为他是永远得胜的，我们的神是永远得胜的神，那我们要求告的就是这一位当赞美的神。所以当我们求这位当赞美的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就站在一个得胜的一个的姿态。因为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知道你是得胜的主。这个就是当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常会被引导的，就是要去看困难。当你越看困难，我们就越陷入困难，你越看问题，你就越在问题中打滚。可是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哦，神，我感谢你，神，我赞美你，因为你掌管万有，我的生命是属于你救赎是属于你。当我们把所有的颂赞、所有的感恩都转向神的时候，其实问题它可能还存在，可是你不看它，你看的是神，结果你就跟着神走我们就走出了我们的人生的困局，很长人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整个十九节那边也好像对这句话说了下了一个总结，这样子，我遭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就是困难把我们抓住，那我们的依靠是谁，就决定了我们的得胜。那为什么神会施行拯救呢？ 二十节所说的最后一句说，因他喜悦我。神为什么会成就？因他喜悦我嘛。那神为什么会喜悦我呢？那岂不是因为我们投靠他，我们赞美他。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意味着什么？神，我知道你在掌权。神，我知道你是得胜的，你是位好神。所以当我们这样赞美神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就是已经在生命中已经站在一个得胜的一个的位置。所以我们很感恩一样事情，就是因为几天前我们有机会召集这一栋建筑这栋大楼的一些的教会后来我发现这栋大楼好多教会。那我们只召集了其中五间教会的牧者差不多已经一半的牧者，我们聚在一起彼此分享的时候，那我们就很深的感恩，因为我们是我在想说，我差点要讲说我们是老大，其实不叫说我们是老大，而是我们是先进来的，就是因为我们是首先搬进到这个教会里头，后来其他的才陆续进来。那我也很感恩一样事情，就是神就拣选我们，让我们就成为了有产业的一个拥有教会的产业。但拥有教会的产业，再加上我们要拥有合法的地位，所以这一切我就发现神都好像比一般的人更加的恩宠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得到这样的恩宠呢？其实岂不是我们经历很多的煎熬吗？而且经历很多的煎熬，你发现六一有一个特色，如果你参加小组啊、同工会啊，你发现我们每个礼拜都做一件事情，就是感恩。那为什么不断感恩呢？明明很苦啊，明明这个礼拜过得很糟，但是我们还是感恩。其实一般上我们就会说，诶，你这个礼拜有什么代祷事项？如果有什么代祷事项的时候啊，恐怕我们就会哇，很惨很惨，这个礼拜很惨，哇，下个礼拜，哇，下个礼拜更惨，后来哇，后来更糟糕。因为什么？因为人生中有很多考验不完的，可是我们都是以感恩。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啊，就发现，哎呀，我这个礼拜啊，又生病啊，又看医生啊，又什么这些的事，可是我看见，诶，就是有恩典，诶，就是我们都从感恩的角度来看。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数算神在任何光景当中与我们同在，所以就形成是一个赞美。所以当我们求告的时候，我们是在赞美中求告，所以你就会看见我们就得了更大的恩宠。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历了煎熬，我们经历了感恩，所以我们也深深的感受我们比别人更有恩宠。好，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恩典。昨天我的孩子跟我谈一句话说因为他在上一个日文的课，是那个日本老师是个人的，所以他就发现越来越感，就是从沟通的角度、对话的角度，就是很感叹。所以他说他忽然觉得他自己越来越感用日本话这样来谈。这样我说感谢主啊，我也发现我越来越敢用英文直接跟人家谈话，因为以前我觉得我的英文真的是半桶不到，所以很难。但是这一次召聚的这些牧者当中多数都是英文教会的，所以变成我要主持会议我要带领祷告是要用英文。所以我就发现其实环境会逼我成长。我们的母堂江牧师我跟他的英文应该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可是他的分堂都是讲英语的，所以他分堂有非洲的、有印度的、缅甸的，你都很难用他们的语言的，所以只能够用英语。哎，所以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江牧师也变成是可以用英语的，所以我觉得我也承接这一块也觉得在这个大环境底下也是要这样子。所以感恩环境帮助我们突破成长。 OK， 好，时间不多，我们看21节到28节这几节经文当中，首先从第21节就说了，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 OK， 下面所说的遵守神的道啊，遵守他的律例典章啊，做完全人啊，按神的公义啦，我怎么以慈爱待人呢，人就以慈爱待我啦，要做一个完全人你要以完全的待人，清洁人，那这些都是什么？得胜只限于公义者。所以我们前面看到得胜，可是得胜是谁？得胜就是给这些公义的。所以神怎么样回应个人？乃是按照个人的公义清洁，愿意遵守主的道，愿意做完全人。就是你以怎么样的心态对神，神就以怎么样的心态来回应你 啊，所以你看到，无论在夫妻生活，在人际关系，我们很常都想说，哎，我要突破，可是怎么突破呢？很常我们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是面对这个困难，你就是没有办法突破。除非你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人，我是一个有真理的人，我可以按照真理不断的自我调整，不断的被神改造的一个人。如果我是一个可以不断被神的真理改造的一个人，我是一个完全人。完全人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了，完全人是因为我选择用神的方法，我选择用真理的方式，其实就是活在神的公义的里面。所以在当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就会经历神的应许跟祝福。那我觉得我们会比起好多在轻工业聚会的教会我们算是很少数的拿到了这样合法的一个准证的一个教会。我觉得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公义的法则。就是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坦白说这一点我真的要感恩神，特别是让师母在这个部分他是铁面无私你可以跟他交情很深但是当你错的时候他是不逊情面的，他才不在乎你跟我交情有多深，你错就是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公义的一种的法则在其中。那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使到我们在很多做事的事情上，我们就会更加的抓住要行公义，而神是以公义作为他的一个做事的一个基准。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公义政治的里面，你会蒙恩宠。就像新加坡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怎么样能够成为第一世界国家，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强国呢？小国就是小国，我们的人口很少就是很少，跟我们的隔壁邻居比的时候，哇，你就我们根本就是非常小非常少。可是那为什么我们在各部分都好像特别蒙恩宠？我觉得有一个公义的法则很重要。整体上来说，一个公义的法则带来了一个神的一个祝福。好，最后29到51节最后一段，看到神是至圣的出路，神就是我们至圣的一个出路。从29节，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的必照明我的黑暗。那当中整个一路讲下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的路我抽其中几节在表达。好像20节，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照明我的黑暗。所以神是光，照明一切的黑暗，他拯救我们脱离黑暗，成为我们至圣的出路。33节，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什么时候我们得以完全呢？就是按照真理做事的时候，就是活出光明的时候，以神的事为念，它就成为我们至圣的出路。然后37节，你使我的脚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坚定的靠神走正确的路？我们就有宽广的路。那如果我们要走偏门走偏路，你就会发现路就越走越窄。所以这个是看到要走神的路。50节，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我们的赞美连外邦人都要看到。当我们赞美到一个连外邦人都看到的时候，其实就归荣耀给神。所以当没有路的时候，原来赞美感恩走在真理里头就是我们的出路。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章，大卫为什么要写这一类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一类的诗篇？那正是因为他的道路非常不容易走，走过很艰难，艰难到不得不依靠神，不得不紧紧的抓住神。所以就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坚信依靠而且是什么，他生命经过很多次知错犯错悔改改正，以神为中心坚持的走下去，所以才有最后的得胜。我想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的，会经过不同阶段的考验，但是唯独坚持到底永不放弃，最终我们就会有得胜的永生。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在歌颂中赞美中知道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好，我就分享到这里。